9月23日，美国国会以塞迪斯·麦考特为首的八位众议员共同提出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歧视骚扰、监禁、酷刑折磨及处决良心犯，并声援一亿中国民众脱离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运动。
美国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连任五届的密歇根州国会众议员麦考特23号和其他七位国会众议员联名提出众议院第416号决议案。决议案中引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报告和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谴责中共对良心犯的迫害。而在目前，法轮功学员占中国良心犯的大多数。决议案中说，1999年10月30日，中国人大颁布反邪教法，来压制国内宗教自由与压迫政治异议人士。自从1999年以来，超过6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监狱，超过10万人被投入劳教所。中共继续实行强迫劳教，目前至少25万人被监禁，许多人都是宗教少数派和法轮功学员。决议案中特别指出，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过去几年还出现了有关政府批准的摘取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量指控。2007年9月22日，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发表给美国国会的公开信，谴责中共虐杀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随后他从家中被秘密带走，被关押期间他屡次遭受酷刑折磨虐待，自从2010年4月以来一直下落不明。决议案中还指出，2004年11月总部设在美国的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社论，引发了退党运动，已使一亿人受到鼓舞，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决议案最后呼吁中共立即停止骚扰和歧视所有未登记注册的宗教团体和个人，释放所有良心犯，公开目前被关押、折磨及被处决的良心犯人数，公开中共摘取良心犯器官的程度，并敦促美国政府在与中共官员举行高级别外交会谈中提出中国良心犯的问题，对退党运动以及退党人士表示支持，声援他们在中国寻求宗教信仰自由和自由民主政府的和平努力。联署这项决议案的八位美国国会众议员分别是密歇根州国会众议员麦考特、加州资深国会众议员罗拉巴克、佐治亚州国会众议员威斯特摩兰、佛罗里达州国会众议员比利拉基斯、北卡罗来纳州国会众议员琼斯、威斯康星州国会众议员森森布雷纳、佛罗里达州国会众议员迪亚兹波拉特以及北卡罗来纳州国会众议员马里克。在此之前，麦考特议员曾就一亿人退党接受本台记者专访表示声援。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员麦考特寄给密西根州的庆一亿人三退集会发来贺信之后，日前又和其他七位众议员共同提出416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对良心犯的迫害，并声援一亿中国民众脱离中共及其附属组织。麦考特议员就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让那些为自由而奋斗的中国人民知道，享有自由的美国人民完全支持中国人拒绝并脱离共产党，这很重要。中共已经压制人民的自由数十年了。麦考特说，这项决议案很重要，中国有一天必将获得自由，而美国应该坚定地和中国民众站在一起，正如当年支持被前苏联统治下的东欧人民一样。只有中国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中共钳制的时候，才能有伟大的繁荣与兴旺。麦考特议员也提醒那些自认为没受中共迫害而对退党大潮视而不见者，目前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紧密相关。他们可能现在很高兴，但任何时候共产党都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苦不堪言，而那时没有任何东西比自由更加珍贵。麦考特议员还表示，美国许诺支持所有人追求自由。
We must not tolerate this. Can we stop it?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can.
特别是行使普世的宗教、人权和思想自由，继续坚守这一承诺意义重大。新唐人记者吴伟综合报道。
配合马来西亚国家反共产主义一致的理念，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于9月25日首次北上马来西亚槟城大山脚举办严禁共产主义渗透马来西亚游行活动，唤醒国人对国家反共理念的记忆，获得民众的热烈反应。请看本台记者发自槟城的采访报道。
活动于下午一时开始，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首先在集会上宣读文告。
我们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却利用了马中友好关系来渗透马来西亚。
蔡先生指出，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存在的问题。接着在志愿警卫团的开路天国乐团的带领下，整团由约200人组成的游行队伍浩荡出发。在历时一个多小时内，队伍游行了超过3公里的路途，途经大山脚主要市区，所到之处引起众多市民的关注和惊喜，大家纷纷涌出来观看这难得一见的游行。为这次游行负责开路的大山脚武拉毕志愿警卫团团长吴先生在活动结束后受访时表示，
今天的这个理由呢也是 OK 了，没有问题了，因为很 discipline 了，所以我们觉得很满意了。
反共游行活动在马来西亚其实并不陌生，马国殖民政府曾于1950年推行每月人民对抗恶徒运动方式来铲除共产分子，现今反共游行再次的出现，目的是为了严禁共产思想渗透马国。
我们也是要讲清真相，告诉人家共产思想是不好，所以希望很多大众可以退出共产党。
这是新唐人记者谢秀芳在马来西亚槟城的采访报道。
中共文革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在美国公演，引起了海外人权组织和民运人士的反感。美国洛杉矶人权组织和民运人士在网上发起了联署抵制行动。有学者认为，中共利用艺术形式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是在推销他的红色垃圾。请听专家的分析。
中国芭蕾舞团在美国华府肯尼迪艺术中心舞台演出，上演的节目是中共文革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演出引来了海外人权和民运人士的反感。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王天成表示，中共把文革时期的东西拿到言论自由的美国来演，是一个荒唐的现象。
你想，如果一个东西是这个在政治指导下产生的，它这个艺术这个品位到底有多少，它这个艺术会不会扭曲，并不认为那些样板戏有多高的艺术价值。这反映了就是说中国国内思想的混乱，官方的话呢就是说还思想的保守，抱着过去的这个问题还是不放嘛，还利用这个东西。
今年年初，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访问期间，中国钢琴家郎朗在白宫国宴中演奏，曲目中竟出现一部抗美援朝背景的战争电影《上甘岭》主题曲，事后遭到外界的质疑。
如果中国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比如说是民主国家，大家一个正常的交往的话，这个应该是不算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是一个关键是我们要放在它这个背景里看的话，中国政府啊，他在利用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么个条件来这边那个推销他的红色垃圾。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杨建立还表示，如果中共可以推销红色垃圾，那其他国家也可以到中国演出，任何信息都应该是畅通的，但是中共不是。
很多地方中国政府呢，他限制他不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或者带有他不喜欢的内容的艺术表演，比如说这个神韵肯定是不可能在中国这个上演的。最近呢，有一些反映辛亥革命的一些史实的一些剧啊，在香港也被禁演。
对于这次文革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在美国演出，中国事务网站和中国社民党等多个组织和个人上网发起抵制行动。耶鲁大学学者康振国表示，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任何演出政府和媒体都不会去反对，但是现在中共把红色娘子军突然搬到美国上演，是重新添加文革极左的毛左这方面的回潮流，对于在海外的华人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根本就没有打抗战，所以这个一从1949年以来塑造的这么一个红色的革命史，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千疮百孔，大家都知道很多虚假的东西，现在再次的泛起这么一个红色的这么一个浪潮，只不过是很徒劳的想弥补这种东西而已。
虽然红色娘子军9月在美国演出已经结束了，但海外抵制行动会表示抵制行动会继续进行，直到红色娘子军终止海外巡演。新唐人记者秦雪、唐瑞、王明宇采访报道。
据加东大纪元时报报道，近日一名参与组织万锦城市嘉年华活动的消息人士透露，现任安省旅游及文化厅长陈国志曾经要求活动组织者拒绝让大纪元在活动中摆放摊位，以取悦中共领事馆。
2008年的万锦城市嘉年华上，中共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朱陶英发现有大纪元时报的摊位后转身离开。这位原消息人士说，事后陈国志非常不高兴，他们向陈国志进行了口头的许诺，以后不会再接受大纪元参加嘉年华。2010年6月底，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法登指出，加拿大的某些政府官员和加拿大的民主正受到来自外国的秘密影响。法登说，这些人处于一个决策位置，他们的决定会影响到国家、省或者是城市，突然间他们的决策不以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其他国家的成见为基础。这位消息人士还说，今年夏天大纪元时报向烈士文山夏日嘉年华申请展位成功后又被取消，原因是活动主办方之一万锦市嘉华联会将在10月6号的省选中支持陈国志。中共外交部的网站上登载有28篇报道提到陈国志参加中领馆组织的各种活动。2009年，中共邀请他到北京参加中共建政60年庆，并接受新华社的采访。
一位斯洛伐克国会议员日前在中共驻斯洛伐克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赠送中共大使一本关于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书，结果这名国会议员被当众驱离了招待会现场。事件获得当地主流媒体的关注，斯洛伐克内务部长也表示，不仅是斯洛伐克议员，包括所有人民在内，都有权利自由地表达意见。
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9月27号举办招待会，斯洛伐克共和国国会议员道斯塔尔受邀前往参加。原本道斯塔尔和中共大使顾子平相见甚欢，但这种和谐的场面没有维持多久，就在道斯塔尔赠送中共大使顾子平礼物的瞬间，一切都改变了。原来道斯塔尔赠送了一本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所写的《神与我们并肩作战》。高志胜原本是中国著名的十大杰出律师之一，后来为法轮功团体辩护而成为中共的眼中钉，自2010年失踪至今杳无音讯。这本书让顾子平变了脸，强制斯洛伐克国会议员道斯塔尔离开现场。
Musíme radiť jednu zásadnú vec, Slovensko je slobodná krajina a verím, že si to uvedomujú aj naši čínski priatelia, aj diplomati. U nás je sloboda prejavu, sloboda slobodne vyjadriť svoj názor, s ktorým nemusia čínski predstavitelia súhlasiť, ale každý, nielen poslanec, také právo má.
这起事件29号由斯洛伐克大报 SME 曝光，并把长度约9分钟的现场视频放在网站上。新唐记者综合报道。
卡斯帕罗夫是世界最伟大的国际象棋特级大师，1985年到2005年曾多次获得俄罗斯和国际上的国际象棋冠军、国际象棋奥斯卡奖等。除了国际象棋外，他还致力于促进俄罗斯的民主和自由。近日针对大量的中国民众退出中共，他在布鲁塞尔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俄罗斯的卡斯帕罗夫22岁时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1999年他的国际等级分达到了2851，目前还无人可及。 得知千百万中国人退出中共，他认为这表明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个体的自由对进步和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I feel that now with all limited information we can receive from China, that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just recognize that, you know, they can't sit doing nothing indefinitely, because one part rule will not secure the future of great China.
卡斯帕罗夫1985年也曾加入过苏共，但在1990年就退出了。随后他一直努力在俄罗斯争取自由民主和正义，曾因在俄罗斯参加反对普京独裁统治的示威活动而被捕。他谈到当时退党的感受时表示，
I believe that the true progress, innovations and prosperity, they depend on freedom. I believe that freedom secures the progress. It's not the only conditions, but it's a crucial one to make sure that we move forward.
新唐人记者李兹，布鲁塞尔采访报道。
那真的想跟出这个体制呢，唯一的办法，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在很多海外的网站当中都提到一个概念，就是退党。你只有退出中共，只有真的把中共根除掉，那这种法西斯式的国家恐怖主义呢才可能消失。你再一天就像香港一样，香港今天香港政府的很多人都不是从大陆去，是久居香港的，但为什么在体制之下人变成这个样子了，香港社会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体制造成的。美国的议员呢提出了一个提案，应该说呢这个提案如果被通过的话反响会很大，直接矛头对向了中共现存的体制。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美国众议院联名提案谴责中共声援退党大潮。文章讲说，9月23号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连续五任的密西根州的国会议员麦考特等八位美国的国会议员联名提出众议院第416号决议，谴责中共歧视、骚扰、监禁、酷刑折磨、处决良心犯，声援大纪元时报酒瓶共产党的社论所引发的一亿中国民众脱离中共的三退。三退实际是指的这个退党、退团、退队。文章呢列出了这个八位众议院的议员的名字，而且特别提到说呢，该议案呢已经送交了国务院、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那该决议案特别提到呢，自1999年以来，据报道已经超过有6000名法轮功学员被关进了监狱，超过10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呢被劳教。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在过去几年里还出现了有关政府批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大量贩卖这样的指控。那我觉得这个消息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新闻了，那这个消息呢应该说直到现在就在等待着人们对他的最后的确认。我说的确认的意思就是，大家面对如此的事实应该拿出勇气向中共说不。而谁受用了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呢，你自己也想一想，你后面的生活将如何度过，而你所获取的器官却是从跟你同样的同类的中国人身上活着摘下来的。你可能在接受器官移植的时候，你会提到会不会很鲜活，会不会很健康。鲜活和健康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你自己，是为了保证你自己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器官。但是你那个时候你不敢，你也不愿意，你受着自己良心谴责，你也不想知道是谁把器官给了你。而这些人呢，可能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被你侮辱的、被你误解的法轮功学员。大家就想想，这样的人获得这样的器官，这样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想法？那这样的心态和想法不正是这个体制本身造成的吗？所以有党性，在党的统治之下，人就在利益的这种诱惑之下，就不可能像个正常的人生活。文章还提到呢，目前在大陆呢，至少有25万人被监禁、被强迫劳教。决议还特别提到，2007年9月22号， 维权律师高志胜在给美国国会发送的一封公开信当中，直接谴责中共虐杀了当时来讲是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随后他从家中被秘密带走，秘密关押。高志胜屡次遭受了这个酷刑折磨虐待，自从2010年4月之后一直无人知道他的下落。知道他的下落的人，可以换个角度上说，他不能被称为人。知道他下落的人，在这个体制之下，为了自身的利益去虐杀其他普通的中国人，这就是中国的现状。那我们对称过来，前两篇文章大家所看到的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那第三篇文章我们看到的是在香港普通的人在尽可能的抵御中共这个体制被对香港的骚扰影响，甚至对下一代的可能带来的伤害，对下一代的伤害直接反馈到香港的社会。那到了美国这条消息呢，我们就看到真正想根除的，你必须把共产党从中国大陆剃掉，你不剃掉的话没有任何办法。而共产主义共产党本身的东西是不被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所接受的。前两天在网上你还可以看到，在加拿大在美国，如果你想移民到那样地方去，你填上你是个共产党员，他就可能拒绝你进入。这就是现实人们社会当中真正对共产党的非常清楚的一种表白。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